聚焦我们今天的信息啊。那么我们上一周谈到的是什么呢？上一周谈到的是关系与福气。如果说关系与福气呢是一个量上的，就告诉我们关系是福气的渠道，尤其是你选择一些好的关系，圣徒的关系，你就会带来福气。这个呢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所以今天我们注重关系的值，昨天啊上一次谈到的呢啊可以，你可以理解成量。一个人没有一定数量的关系，而且不注意关系，不维护关系，不善待关系，甚至摧毁关系，把自己封闭起来，或者是我行我素，进入了一种孤绝的状态，一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状态，那这个人注定是什么呢？注定就像这个女孩这样，你看了吗？她在一个冰冷的世界里边，穿着羽绒服，各方面正像在安克雷奇这个中美会谈那个冰天雪地零下负十八度一样，她还是感到非常寒冷，是一种从里到外，从外到里的一种透心凉啊。所以我们管它叫什么呢？叫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还记得孔子说的话，那就是这样。那这个孩子很乖的，这个孩子甚至是很好学不倦的啊，他可以独学的，可以头悬梁锥刺股的，哎，他可以自己哎，可以叫做挑灯夜战，秉烛夜读的，他可以这样的啊，通宵达旦的。但是呢，他独学而无友，他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人，有没有这可能？有。我们都知道啊，一个人啊，能在一个斗室里边，整天的成为一个书虫，一个书的蛀虫啊，一个老雕虫，寻章摘句的老雕虫啊，他即使是学富五车，说出来的也都是一些迂腐啊，迂腐的话语，不合时宜的话语，所以这样的人叫做孤陋寡闻。所以我们再看右边的这幅图画啊，我们又看什么呢？这是一个呢在伙伴当中，在正常的人际关系成长起来的心灵，这个心灵它是展开的，它是舒展的，正像啊这个大树一样，参天大，就像松柏一样，它是展开的，它不是孤零零的一棵竹子，或者是孤零零的一个小的细树。我经常给大家发了一些照片啊，在我的家或者是我身边的地方散步的地方呢，就有一种大野芋。这个野芋的叶子展开以后呢，现在可以高到有比我还高啊，一人高，有两米多高啊，这样，而且叶子铺展开来以后，哇，简直太漂亮了！哎呀，你感觉真是由衷的一种喜悦啊，叫做心旷神怡的喜悦。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的生命灵魂是舒展的，是展开的，是开放的，是互动的。啊，是你中有我中有你，这样一个孩子成长起来是在关系型的成长，那么他的整个的人格气质不同了。那么他进入信仰，所谓的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以后呢，他的灵也是很容易舒展开的，也可以很容易跟圣灵有相交的。所以这种人呢，我们叫做圣徒相交福慧之门。你这边是孤陋寡闻，这边是福慧之门。什么叫福慧呢？福气，什么叫福气啊？福气就是获得别人的帮助，获得神或者是神透过他的渠道设定的节点式的人物，神要把一些福分赐给这样的人。所以你跟这样的人有交往的话呢，就好过你自己努力，可能一辈子你不如人家打一个电话，就是这么简单，这就叫福分啊，这叫做福。什么是慧呢？慧就是获得别人的真知灼见，获得情报。信息有两种啊，一类叫情报，一类就叫做知识啊。同时呢，一类呢叫做资源，还有一类呢就叫做普通的一种信息等等，一种新闻类的信息。所以一个人能够正式的跟很多的人生命打结，哎，他就会有福啊，他就会有慧智慧，有获得情报，获得资源，获得很多的生命的流动，生命的一种扶持啊，一种提点。还记得吗？上次我们提呢提拔，点呢点化点拨，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所以一个人会交往是这样的，所以中国文化和犹太文化在这个方面本质很相似，叫做有关系就没关系。不要认为它是个世俗的东西，它世俗当中被圣灵点化，就成为一个圣徒应该具备的一个人生的态度、看见和实践的一个基本准则。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人因为 生活在一个现在的职场的一个特殊的，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江湖啊，江湖。他虽然好像是万能胶啊，叫做啊叫笑迎八方客，叫摆开八仙桌啊，这个招待啊四方客，这等等啊，摆起七星灶啊，这个铜壶煮三江。这样的阿庆嫂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人，那么你会发现他好像是很开放，但是他生命不会跟别人打结，有没有这种人？是你吗？是你吗？是他吗？是我吗？是谁吗？是我们？对，我在牧养当中发现一些人，他很活泼啊，几乎像蝴蝶一样，哗到彩蝶乱飞啊，飞入黄花看不见了，一会儿就看不见了。哎，看不见了，它不是一个能够定在一个网络上的节点枢纽，成为一个枢纽，你领受别人的输入，同时呢，神也借着你输出给别人，正像亚伯拉罕一样，万民也要因你得福，你要成为这种神跟神、神人之间的节点人物。但是我们有一些人呢，非常奇特，他像彩蝶一样啊，是漫天飞舞啊，漫天像雪花一样漫天飞舞，但是呢，诶，很一会儿画在地上就不见了，一会儿又飞在黄花里就再也找不到了，诶，飞到菜花里再也看不到了。所以那么这样的人要特别警醒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似乎不在我说的这个独学而为友则孤陋寡闻，但实际上呢，你是花拳绣腿，弄了很多花架子，浪费了你自己很多时间，也浪费别人很多时间。生命不能打结，不能够生育，也不能够生儿育女，生而不育，育而不生啊，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也不行啊，这等于浪费你的时间，浪费时间。所以圣徒的东西不仅仅要相交啊，相交是什么呢 ？Fellowship 是什么意思？合一的意思。所以圣徒的相交可不是简单的我们叫做万能交啊啊，万金油万能交，万金油的什么都知道一点，万能交谁都交，那交完以后呢啊，就是别人也不认识你，你也不太了解别人，最后这个福气之间不能形成神祝福的脉络，不能形成神祝福的通道，这是非常遗憾的，这是一种叫做假相交啊，这是一个真孤独，它的本质上是孤独的啊，它的表面上是相交的，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假的相交。希望大家特别注意。那今天呢，我们要关注我们的交往当中的一个纸的方面啊，我们叫细思极恐啊，细思极惊，我们换个字啊，叫细思极惊。惊的意思是惊讶，恐的意思是恐惧。我们倒没有必要啊特别强调恐惧的一面，我们至少要强调它惊讶的一面。惊讶的一面是什么？哇，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是这个意思啊，引起大家的注意。那么我们概括为这几句话啊，叫做昔闻呢三人成虎，今信三人成辱，然后孟母择邻而处，然后身边何人伴舞。我们今天要谈关系当中的最核心的一些有质量的亲密关系。那么我们用比星的方法，我们先用星啊，星的意思就是我们先找一个看似类似的，但是又不太相关，看似不相关又有些相类似的东西，这叫比啊，这叫星啊，比呢就是相似，星呢、哎、类似啊，这样。昔闻三人成虎，话说春秋战国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当时呢一个大臣要陪着啊这个国王的儿子要去呢去做人质，所以做人质的时候呢，他就临走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这国王呢不仅仅耳软心活，即使不耳软心活呢，也会出现一些被小人谗言蛊惑的一种情形，所以他带着他的儿子去到别的国做人质的时候呢，他自然的要想到万一别人在背后说我坏话怎么办，所以我要提前打点什么呢啊，涂点眼药啊，打点预防针，所以他就跟这个国君说了，他说啊，假设邯郸这个地方大街上啊，但一说邯郸就应该就是赵国了啊，这个假设是邯郸大将突然间出现老虎了，就说明北方那个时候还有老虎，但是呢邯郸是个大城，是个国都，不可能成为出现老虎的，老虎也不会像人扎堆的地方来啊，除非老虎得了老虎精神分裂症，老虎一般不得精神分裂症啊， 老年痴呆，老虎也不得老年痴呆啊，所以老虎跑到邯郸去了，所以国王就说了，哎，大笑，哎，这怎么可能，你简直开笑话，开玩笑。然后呢他就说，他说呢，第一个人这样说您不信，但是现在又第二个人也这样说，说真的来了，真的在邯郸城上见上虎了。而国王你信不信，他说这个我就稍有点怀疑，但是我仔细一想还是不信啊。那说现在第三个人马上就过来了，他说国王国王，我真的在邯郸大县看到老虎了，你信不信呢？他说那我就相信了，如果三个人连续的报道这个我就相信。所以呢谎言重复不用重复一千遍，重复三遍就变成真理了，这叫做西门三人成虎啊，三人成虎，也就是说不子虚乌有的东西啊，说三遍它就有可能被人相信成为真实，这叫做后真相时代啊，就是这个情况。然后金信三人成虎什么呢，我以前听说过这个故事，哎，让我联想到都是三嘛，哎，我就联想到三人成虎。什么叫三人成虎啊，就是现在呢有一个理论啊，据说呢有不少的人啊这样说，到底谁说的呢也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出处，但是呢它的三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多，这个多呢也不是太多啊，三呢相当多，就是一个小圈子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用三来概括啊。金信三人成虎什么意思呢，就是构成你自己的，造就你自己的，形成你自己的性格和命运的，内在和外在以及整个生命的运势的，生命最终的结局的，是你生命当中最亲密的三个人。也就是说人的命运是很难判断的，我们有的时候求神啊，我们啊什么这个磕头啊，这个求这个啊这个问卜啊，这个寻占问卜等等，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方法啊，也是相当有效的办法，就是说查看你身边最密切的三个人，对你的生命潜移默化的剪不断和理财乱的三个人，将决定你的命运，决定命运。那么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这三个人就决定了。哎，你看有没有意思？那现在当然互联网信息时代，这个三个人可能啊多一点，可能六个人。但是呢我想超不过十个人，也就是说真实的人生命当中影响最密切的大概十个人左右就行了。所以三个人可以现在形成，我们可以概括一个小圈子，就是三到十个人的小圈子，就这么一个样子啊，叫金信三人成虎。你相信不相信？你不相信了啊？我相信，也可以这么说啊。现在大家不是都现在风靡一个人物呢？这个人很有意思啊。大家现在已经有一点小小的众说纷纭了，但是以前压倒一切的啊，都很推崇他。这个人叫李玫瑾，还记得吗？啊，不是李锦梅啊，叫李玫瑾啊，很怪异的一个发音。李玫瑾，李玫瑾，他以前是学哲学的。啊，然后他就搞了什么呢，搞了断案，哎，就是这种罪犯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啊。他也没有著书立说，没什么名气的书，他是有人采访他，把他的这个音频视频文字整理成一本书，我曾推荐给大家那本书啊，就是犯罪心理学。那么他现在又成为一个幼儿心理学专家，因为他发现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了罪犯都跟幼儿成长的环境有关系，所以他很自然的就引向幼儿，再加上他也有孩子，他也是母亲，所以他在教育当中呢又特别推崇，所以我认为他的知识结构呢，他不是一个完全学术性的那种知，不是那个厚积薄发的，不是那种，但是呢他也是有水平的，不要轻易的否定他，也不要把他看成啊你自己心目当中啊幼儿的女神，不是的。他呢他的知识我啊对，听了他看了他的书以后啊，我知道他的知识有三个来源，一个是哲学的通悟，因为他学哲学，他有找底层逻辑的能力。第二个来讲呢，犯罪心理学的历练，因为他这个职业就是犯罪心理学。然后再加上呢教育自己的孩子和发现罪犯都有他儿童成长的特别怪异的一种环境，所以呢他就养成了这个东西，再加上呢他研读了一些所谓的 clinic psychology 啊，就是临床心理学，就是弗洛伊德的那套东西，他个人他非常推崇弗洛伊德，他自己就说我是弗洛伊德的忠粉铁粉啊，他自己这样说的 所以呢，他是走心灵分析啊，精神分析这个路的，他不是走啊这个实验心理学或者是什么认知心理，他还不是啊，他主要以弗洛伊德为主，但是当然他也融合啊，有一些认知心理学的东西。这个人，明白吧？那么这个人呢，他有一句名言啊，为什么引出这个人呢？一个是给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下对这个人，要么有些人很推崇，要么现在呢就好像似乎这个人在那个，这个人很会忽悠啊，他很能讲啊，他讲起来你看他眼神那个方面好像是一个是弗洛伊德他姐姐一样啊，就是超级权威的那种感觉，他很能讲。但是呢他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啊，有些人让我去看啊，看了解一些孩子，我的朋友也去看，然后呢或者是让我去评看一个人，然后我一般的第一个问题就问啊，你从小跟谁长大的跟谁长大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是妈妈还是谁啊，还是单亲还是孤儿啊，他就问啊，然后问完以后这孩子说我是跟我姥姥长大的，他马上问姥姥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啊，受过教育没有怎么样，他马上就问。所以呢他根据他的这个观点非常简单，这是幼儿生长环境，比如说一到零到三岁，三到六岁六到十岁，这个就这段前十年这一段，他说这一段影响他这个人，基本上就决定了这个孩子未来的潜在的一些心态和一些性格。诶，你看到没有，这不就是三人成儒吗？你看现在就是一个人了，我们用这一个人代表什么呢？代表生乳养乳的你最亲近的一个人，有可能是你的姥姥，有可能是你的奶奶，有可能是你的爷爷，有可能最大的程度是你的母亲。父母算一个啊，然后呢姥姥姥爷算一个，爷爷奶奶算一个，他加在一起算一个什么呢？是你家庭最亲近的人，是你幼儿过程当中潜移默化影响你人格的人，这是这叫做三人。那么另外的一个人呢很重要就是说你长大以后实际上呢是你的老板，这个老板可以概括为一个是你的老师我们在学校是就是你的 boss 你的老板，你的毕业以后呢就是你的上司是你的老板。这一类呢是一个人，就是外在的在职场社会当中的一个权柄，在家呀一个长辈，在外面是一个权柄。第三个呢是你的朋友，就是你的所谓的闺蜜铁磁，这是我说的三人呢，现在可以衍生为三类人三类人大概第一类也就是这么三个人那第二类呢也是差不多也是这三个人，然后第三类呢就是你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什么事想跟他说，他有什么事的想跟你说，他有一些什么观点呢，他很容易影响你。比如说他买了一个什么这个 LV 的包，你就做梦都想买然后他有一些地方对你有些看见了，你心里特别难受然后你恨不得要跟他谈开了有一些喜悦的纠结的事你早想找第一个人谈，就是他这样的，所谓的闺蜜啊铁磁这样的朋友能够影响你你有时也影响他，这样的一种朋友，所以这是第三人我们现在在现代社会当中呢，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农业社会，我们这个人呢稍微宽松一点，但是总的来讲就是你跟你生命关系最密切的小圈子就小圈子，明白吧？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的生命就实际上就决定了，等我们大了，我们现在我们今年有一个感动叫三十而立，我突然就发现我们的年轻的弟兄姊妹都到三十了，我就想要不给孩子过一个三十，因为主耶稣基督三十的时候他真正的他弥赛的施工就开始了他开始了。所以三十呢从犹太人到中国人都有这个传统，所以人到了三十而立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既定的这个原来的影响我们的家人，这个已经定了，这我们没法选择。但是呢我们成家，有的已经成家了，有的还没有成家，有的在谈恋爱，有的还没有在谈爱。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你谈恋爱的你生命的配偶将决定你的命运，将成为决定你命运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压倒一切的因素之一，可以说是两到三个致命因素之一。 因为你大了，你要尤其在海外，你也离开父母了，所以这个未来的生命伴侣将陪伴着你，可能是陪伴你20年、30年或者后半生，他将影响你。他是什么人？他是什么命运？他是什么性情？他有什么关系网络？他最终将决定你、你的人格、你的性情以及你的命运。所以我们一定要慎交。慎交的意思，第一个交就是交男女朋友啊，或者是啊夫妻，这个关系很重要。那第二个来讲呢，那么你们都到职场了，到职场的过程当中呢，你一定是有平级的同事，还有你的老板，尤其是影响你很重要的老板，因为老板决定着你的心态，老板决定着你的小组的所谓的职场的文化。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啊，你跟对什么人，实际上呢，你以后职场发展呢，基本上也是定了很大影响。再有呢，就是朋友，朋友呢，我们现在有很多是圣徒，圣徒就好一些啊，我们教会的圣徒啊，我们国度的圣徒啊，基本上都是非常正经的人，平衡的人啊，不错的人，虽然没有大红大紫的显赫的人，但是呢，基本上都是相当不错的正人君子啊，我这一点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呢。我们因为是一些半路出家的基督徒，我们还不是在基督徒的国家里边成长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的交往过程当中势必有很多什么同乡啊、同学呀 这类的朋友这类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呢，我们就莫名其妙在关键的时候给自己留几个后门，开几个小差，经常呢去跟一些世俗的朋友。我不是说世俗的朋友不好，有的世俗的朋友在品格、在智慧、在成就方面比我们主内的还要好，比彩虹之家啊、我们国度的还要棒。但是你要小心啊，因为他在灵里边呢，他没有归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也就是他不属于神的灵。这样的情况下，所以在有些价值选择的情况下，它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你，甚至成为属灵攻击的一个破口，所以你要特别的警醒，尤其是听完我们今天的这个正道的信息以后，你要特别的警醒，明白吧？所以呢，我们说最亲密的关系，因为它决定你未来的命运，你要特别的关注，你要特别的警醒。所以孟母择邻而处，是因为孟子还小，他不知道有这个情形，但是大人他有原认知，他可以判断，他可以反省我们这个居住的环境，我们的孩子对我、对我的家庭、对我的儿子的影响，所以呢我就择邻而处。所以孟母是了不起的一个母亲。所以身边何人伴舞啊，你的身边何人伴舞呢？哎，伴舞很有意思啊，伴舞两个意思。一个是伴的意思，就是最亲近的人，那当然成了家人就是你的老婆了啊，然后孩子这样。舞的意思呢，就是跟你一起舞，哎，跟你一起舞。舞的意思就是跟你能够哎默契，跟你可以同工，无话不谈啊，思想交流，你很推崇他，你很敬仰他等等。哎，这样的伴舞的意思是跟你可以一起协作的意思。伴呢，可能是 near， 就是很近。舞的话呢，哎，他就跟你一起工作，这样的情况。所以你身边何人伴舞吧，有些情况你是不能改变了啊，你比如说结婚了，你说哎呀我要离婚啊，这个不可改变了啊，这叫伴。但是舞你是可以改变的，哎，他伴的话，假设伴不起来的话，你呢，你还是可以选择跟你一起跳舞的、协作的完成使命的人，这就叫不幸当中的万幸。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呢，要让你既有被动性又有主动性，看到我们被动的，常常被动的受我们三人啊决定我们的命运的影响，同时我们一旦参透了这样的一个谜底，我们就可以积极的用主观能动性自觉的改善我们身边的最亲密的人际关系，然后透过伴舞，然后呢来改进我们生命的命运。所以人呢，又像啊，人的命运似乎很神秘，好像不可改变宿命，但是呢，人的命运似乎又可以改变，就像贝多芬说的，怎么样呢？扼住我们各自命运的咽喉，我们自己可以扼住啊，可以掌握自己命运。那么总括起来，三人成辱这样的一个真相啊，这样的一个规律啊，这是一个规律啊，这是一个外在我们总结出来的、归纳出来的一个规律。我们也可以归纳为叫同柴效应啊， 这不叫同齐，也不叫同济啊，这个字叫柴，同柴的意思，同柴的意思就是同辈的意思啊，也不一定是长辈或者晚辈，同辈的意思就是边边大的，他不一定是中年人老年人，他可能是小孩啊。你看呢，家长说话不听，然后他们小学班级的幼儿园的小孩穿一个什么东西，哇，他马上就风靡了，这就叫同柴效应。同柴效应有的时候比隔代效应和代沟效应要强得多，因为代沟他有代沟啊，你父母管他他听不了，但是他小伙伴一玩，然后马上就风靡，就是这样。打游戏啊，你看打游戏啊，啊一些穿着呀、啊，一些口头语啊，一些东西，你看同柴它传染的很快，所以这样就导致了我们。一定要择邻而处，要思考你身边的三个人。我们再次引述这个人，这个人呢就是叫做孔夫子了啊，孔夫子上次我们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再引述他两句话啊，这也是我们的信仰本色化的一段，因为孔子有很多普遍启示带出来的智慧和圣经不谋而合，我们用圣道提把它提点一下，把它升华一下。他说呀、啊，物有不如己者啊，或者叫无有不如己者，无就是不要的意思啊，不要的意思，所以无有不如己者，他的意思什么呢？千万不要与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啊啊，你交来交去最后就被他拉下水了，都是这个意思。我们呢现在交朋友当中呢，就是交比我们不如自己的朋友呢，我们多少有一种潜意识的优越感。我们有的是经常交一些比我们差一点，也别差太多，这比我们差一点，我们心里感觉有点自在，交这种人比较好。但是孔子说不要交这种人啊，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了不起的化学家啊，叫数学家叫华罗庚啊，华罗庚。他说什么呢？他说呀，这叫弄斧必须在班门前，班门弄斧啊，班门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在行家面前弄。他说你不在行家面前弄斧，你怎么能提高你的功应？所以我们要想留学，就要找诺贝尔奖金得主，找那种学术带头人，明白吧？我们要想做事，就要跟一些行业当中的所谓的大牛人啊，你要是跟现在的任正非呀、现在的埃隆马斯特呀，你就啊不，你贝索斯啊就不同。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人跳槽，跳什么呢？无外乎从什么啊，这个中国跳国外，国外跳谷歌，谷歌就什么，谷歌就没法跳了啊，就反正来讲就跑到谷歌，最终呢谷歌啊、微软还有亚马逊，就这几个大公司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呢他在一个特殊的牛人的环境，又有特殊的气质，特殊的文化，当然这是从个人私人的职业发展方面，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效应啊。你不能总是从大的公司往下走，我们说水往低处流，但是人往高处走，就是这个意思。物有不如己者，那么当然我们有些孩子确实他不太懂事，还没有经世故，所以呢他专交跟不如自己的人，然后作为叫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他就是作为孩子王等等，这样的话呢，年轻人这样注定是没什么出息的。如果年老了还好一点啊，无所谓了，年小的时候就非常的保守，不能够接受挑战的，这样他注定他的一生会受到这样的人牵扯到的啊。我们以前刚才也谈到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都是一些酒肉朋友啊，一些甚至狐朋狗友，你想想这个孩子能受到什么好的影响呢？也只能是同流合污了啊。所以同流合污的运气和同流合污的命运是很难改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为什么这样？一会儿我们会稍微谈一下。然后那你说物有不如己者，那交什么朋友呢？他又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他说有质有量有多闻，他有三类朋友啊，君子啊要交这三类朋友，不交另三类朋友啊。他说交的这三类朋友叫什么？有质，质呢就是正直的意思，量呢，量就是有原则的意思，有多闻，有多闻就是有才学，有见多识广，有真知灼见的人。所以有质有量有多闻，有质 表里如一的人，就内心非常纯正的人啊。量即使内心我不知道，但是他守原则，他守底线啊。即使他有私心，但是他不越雷池一步，他是有底线的。有多闻，有多闻是什么？哎，就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哎，有博闻强志的人，有见识的人，这样这三类人呢，会帮助你提升你的境界的。啊，成为祝福你管道，他多少带有一些人文的东西。你看他没有一些属天来的一些东西，但是他意识到这个东西已经相当不错了，相当不错了。那么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啊，我们会成为先知的。所以神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那个先知是指特殊的先知啊，是指以旧约为主的一些先知。那么这个先知呢，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他们是领受圣经正典启示的人。但是先知的功能是有的啊，神的儿女都是先知，都是先知啊，有狭义的先知和广义的先知，所以我们都是先知。那先知怎么来呢？先知，我告诉你，先知就是因为我们对神启示的人性、罪性，还有福音性这些方面有深刻认知以后，我们就会有先知的能力。先知能力，所以我现在给大家传递先知能力，这叫做圣泽的先知学校。哎，不是以前的旧约当中不是有先知学校吗？对不对？新约当中灵恩派不是搞先知学校吗？我们圣泽呢也有先知啊一些章法，先知培训啊，先知培训。这个培训呢来的都更加的实在，更加不需要哎呀在那儿的整个的这在那儿又灵修又静修，大喊又大哭又扫地，不需要那样啊，是非常理性的，而且说来就来的啊。那么我告诉你啊，欲知其人，亲者何人？欲知自己，近者而已。你现在啊，那么我就告诉你，后者叫做原认知，就是自我省察啊，这一点呢就叫做先知，预先知。预知其人，你要想判断一个人，我特别借鉴刚才李玫瑾那个东西啊，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告诉我，从小他谁带大的，他跟谁长的，就是什么呢？预知其人，亲者何人？就是跟他最亲近的，潜移默化可以影响他的这样的人，他已经失去了警觉的，可以说在他面前是 totally 一种relax， 完全是没有任何戒备的啊，没有任何戒备，叫做英文叫 vulnerable 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一般都是亲人，爷爷奶奶、长者啊，溺爱他的父亲母亲这样的，还有从小到大的那些闺蜜啊等等，铁瓷都是亲者何人？你知道他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小圈子里成长的，他现在那个小圈子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就知道了。那么有的时候跟我交往比较深一点的人呢，他有的时候或者是有点怕我，或者是有点敬而远之，或者反正总而言之吧也不是我有意造成的，可能是无意的啊，无意的有些是这样，有些不是这样，有些交往非常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似乎很多的东西瞒不过你啊，就是好像你三言两语就感觉到让人不舒服啊。当然人被看透了啊，就好像你一个人穿着比基尼站在你面前就不舒服啊，所以呢就有意的躲避。那么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那么啊，我们人总是要有点先知能力啊，对不对？所以先知能力怎么来的呢？我告诉你，我也没有别的啊，基本上也是这个套路，就是我非常简单的，就是要看啊，这是我的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看你交往的人，看你的圈子，看你从小到大成长的人，带你的人，你的父母的境界，你的父母的圈子啊，以及你自己啊现在身边的圈子。如果你现在自己的圈子，你自己的家人啊，配偶以及你的父母的圈子啊，还有你现在所追求的一些圈子，我就知道大体上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的人。而这个东西稍微加以延伸，就是你的命运。你看，这就是先知能力哦。你不要想着啊，就是啊，突然间飞出一个凤凰啊，然后在茫茫的野旷野当中啪出来个凤凰，这种事有没有？有， 但是是极小概率事件，很小很小概率事件。那个出凤凰那个东西，它不是完全没章可循的，它有章可循的啊。以前我们叫做命运呐、啊，叫风水呀、啊，很多的那些东西，那是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但是呢，它有章可循，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小概率事件，极小概率事件。大部分人基本上你都能看出一个眉目的。预知自己，那你说我要想预测预测自己，自己做自己的先知怎么样呢？也可以啊，近者而已。你就看看你最亲近的人，影响你最亲的人，剪不断理还乱的人到底是谁？这个人的境界最终叫决定你自己的命运了。所以我们常常说叫做男怕选错行啊，对不对？然后女怕嫁错郎啊，就是这样。那男不怕嫁错郎。不怕娶错妻、也是怕的啊！如果娶错妻，就像尼托生的，那是很惨的啊，非常惨的。所以近者而已，你自己要想一想。你看，这就叫圆认知。什么叫圆认知呢？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认识。现在我告诉大家，圆认知的一条规律就是你自己的命运、你自己的性格、你自己的态度、人生态度、你自己的习性、习惯、境界。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跟你剪不断理还乱的那些最亲近的人，他们的境界将成为你境界的助推者，或者是束缚，或者是局限者。那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带出圣经当中的教导。哥林多后书是我非常喜悦的一段经文，我经常以前经常引述，现在很少引述了。以前经常引述，彼得后3:18，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就像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就是圣经所谓的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的那个荣上加荣的圣经出处。什么输出？这里边给我们带出来的就是我经常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魔者魔，近神者神。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就有他的心象，就有他的形象样式。这里边就说明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圣徒，我们成年人，成人，那么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形，就是我们有神交。神交的意思就是我们亲近的是一批人，但是我们灵魂深处结交的是另外一些人。比如说我们身处在一些罪人的一些环境当中，甚至是非常堕落的一个环境当中，但是我的心灵世界呢，却活泼的像流水一样，我去向往着另外一个东西，这叫除泥而不染。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旷野当中说的，甚至说的稍微不好一点，就是鸡窝里飞出凤凰，怎么飞出来的呢？是因为那个凤凰从很小的时候，他的心思就不在鸡窝里，他整天想着那凤凰怎么飞，整天去看，整天去想，整天去听凤凰到底怎么来。结果呢，他自己真正就变成凤凰，看到没有？所以人类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就是我们虽然处污泥，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一种很奇特的一种自制力，这种自制力不是简单的律法，不是的，是他内心的心向往之，内心有一种非常奇特的对一种目标的喜悦。我就是喜欢做这个，我就是喜欢想这个东西，他就带出来了。所以我们想做一些事，比如说想绘画像这个李书福，我就想做汽车，我从一个农孩子我就想做汽车，我没有上过什么大学，我就做汽车，最后把世界汽车大亨沃尔沃我都给买下来了。他就是这样的，他以后就成为做汽车的一个很奇特的奇才。以前的人，我就想救国，我就是什么为了中华而崛起，我读书，我整天想的是岳飞文天祥，我根本瞧不起你们这帮人他就可能从一个很平俗的东西他就飞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所看的有一个追剧追剧，这个追剧呢，富斯弟兄现在大大的力推啊，叫做觉醒年代，觉醒年代。那里边就出现了中国上个世纪最奇特的，可以比美，比谁啊？ 可以比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春秋战国是人才辈出的一个年代，但是中国上个世纪就是民族救亡图存的时候，就出现了一批超级的人才，就是从当时的梁启超、康有为那时开始，谭嗣同开始，然后接下来到鲁迅、到陈独秀、到胡适什么，到这些新文化运动这些人啊，也包括反新法运动，像包括像严复啊，像这个杨度啊，像什么章太炎呐 啊这些人，哇，这些非常奇特的人啊。然后呢，就到了新一批的啊，就是像毛泽东啊，像这些共产党这批人啊，周恩来这些人都很怪的啊，都是出自有的出自山沟里边，有的是穷乡僻壤里边，有的是孤儿，有的从小丧父啊，母亲嘞。但是呢，他的理想很奇特，就像啊，这个宋朝啊，宋朝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黄庭坚吧，他的词当中他有一句话。叫做风流啊，又拍古人间，就是他是拍古人间的啊，他不是跟一般的人为伍的，所以这样的一批人啊，这样一批人啊，就是孔子所说的有朋自远方来，这个朋啊，不一定是朋友从一个地方赶着马车嘎吱嘎吱嘎吱过来的，他有朋自远方来，孔子那个朋很重要的就是周公啊，然后这种文武成汤啊，文武成王，这些人。商汤啊，文王、武王啊，这些人，最主要的是周公、尧、舜、禹，他是向往这些人的，明白吧？他的灵魂。那你说这个你哪有出处呢？中国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学问家叫南怀瑾，南怀瑾他说《论语别裁》当中呢，他自己这样的，他说孔子当中啊，那个有朋自远方来，你要是认为他只是说啊，活着的朋友大家吃吃喝喝走动，那不是这样。啊，他是神交，他是精神的交往，他交往的都是跨地区跨时代的这样的一些圣人，哎，这个人陶醉其中。以前在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觉醒年代有没有说啊，以前曾有个年轻人，他发现周边的这些学生虽然也当时也算高等学校了吧。哎，这些人整天想着什么吃喝呀、发财呀，为了发财读书，为了继承父业读书，为了娶漂亮的太太读书，等等，觉得这帮人太无聊了，太无聊了。然后他以28化生的名义啊，发出了一个交友的一个启示，然后自己跑到各个学校贴，在这个大门上、广告上贴，就是说谁啊愿意啊，我们探讨一些大事的。啊，谁哎，就跟我这交朋友啊，就写的还特别有意思，就是叫落笔叫28化生，那这个人是谁？你们会来查一查，你们查一下 Google， 你们28化生，我就不讲他了啊。结果呢，招来的一些人还真是有鱼啊，上来一些大鱼，最后都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啊。哎，就是说他不局限于他的亲近的人，哎，他自己灵魂主动的去结交一些，也就是他在。自己努力的有意识的建造他身边亲近的人，让这边身边亲近的影响他自己，相互砥砺，成为铁磨铁磨出刃来，圣徒相同也是如此，变成这样的一种东西啊。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当中也有这个情况，就是当我们神交神交神到最和最高了，那就是与神人神交了，在精神领域与神真神神交了，那就是什么呢？荣上加荣了，那就不得了了。所以有些人瞎了，眼瞎了啊，然后皮肤得了特殊的病，眼睛得了特殊的病啊，只能在暗室里生活啊，在暗室里生活啊，出来以后，在即使是人拉上窗帘，各方面进门的时候，他还得戴着大墨镜啊。他后来晚期照照片都是戴着很大的墨镜啊，因为你开门那点亮光对他都有刺激。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啊，却带出了非常奇妙的见证。以前圣泽海外培训每年都要去他的那个基地啊，就是现在的中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施工基地，叫使者 Ambassador for Christ， 就是 AFC 这个机构的创办人啊，机构的创办人。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有一些人呢，他身心疲惫。但是他灵里活泼，然后他灵交与神灵交，最后带出的是一个不一样的命运、人生和福气。 还有永恒的价值。所以这节经文非常宝贵，尤其是对基督徒，我们参透了这种三人成主的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可以主动的结识新的三个人，更新老的三个人。那么你说跟神相交呢有点难，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为了给你们搭一个梯子，就是我们上次引述的这节经文，就是约翰一书。我这节经文也非常愿意引述，以前要到全国各地谈的时候也经常引述这节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三到四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其实它中间隐含了一个东西，就是使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使你们也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然后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它是一个桥梁，一个梯子，我们跟主相交啊，你们跟我们相交，然后我们也跟你相交，这等于什么呢？ A 等一下怎么样呢？等于 B等于 C， 然后呢 A 等于 C， 这样他就做一个逻辑的让渡，逻辑的一个搭桥就过去了。这像什么呢？这是说我们若跟神相交，如果你感觉神离我们太遥远，那么你们就跟周边的圣徒相交，因为这些圣徒呢跟神的关系，对神的心意了解的更透彻更深，那你跟他们相交你不会坏的啊，你不会受很多亏损的。若你是跟一般的相交，你即使不受亏损，也只能是互相做交易，它不可能带来一个更加完备的生命共同体，它只能是相互做交易而已。所以我们根据这个东西呢，我们就可以告诉大家，人即使身处一个堕落的人世，也可以活出神采，叫做神采奕奕，叫注目基督，超凡脱俗，然后圣徒情笃，喜乐充足。圣注目基督，神，我们神交与神神交，然后你超凡脱俗了，你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罪人了，你可以脱旧穿新了。圣徒情笃，什么叫情笃呢？真实的打结，不要像采花的蜜蜂，或者是比较漂亮的彩蝶飞来飞去，不要搞那些彩蝶的，那都是花拳绣腿的，就一定要生命打结，打完结以后相互交通，生儿育女。所以我看大家呢非常简单，我就看你生命能不能打结，能不能带来圣徒的相互祝福，然后接下来我看你能不能生儿育女。如果没有的话，就说明你的生命当中啊还有一些本能啊，诶，被你给泯灭掉了，被你自己给废掉了啊，叫自残呢，这叫自残啊，你自己把自己是很多的东西给割掉了，自残。所以圣徒情笃，就是圣徒会打结，会生命交流彼此祝福，然后带出生儿育女的一种东西，而且还可以带来国度的同工，所以你喜乐就充足了。否则的话你喜乐不充足，还不如不交了，交完以后还有失落了，对不对？交完了以后，哎呀，看了照片，去年啊，年年月月花相似啊，月月年年呢啊，这个人，哎，物去人非了，不是这个人了，这么多失落呀，对吧？这样你看看是不是会，我们有这种情况，如果我们交往了投入了一些精力，但是不能进入一种生命的打结，形成生命共同体，共担使命，然后领受神祝福，成为神祝福的管道，那么你还不如不交了，你不等于浪费时间吗？对不对？你还不如不交，在失落以后的话，哇，你唏嘘短叹，哎呀，你愁眉苦脸，甚至哭天抹泪，哭天抹泪的意思，哎呀，就哭啊，整天的哭来哭去，没有意义吧？对不对？啊，那你还不如躲进小楼成一桶了，我自己搞我自己的一点东西了，哪怕睡大觉也好，对不对？所以呢，喜乐充足，喜乐充足得圣徒情笃，情笃的意思就是相交。我刚才谈到，我们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那个相交是你们与我们相交等等，就是 fellowship， 就是团契的意思。团契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合一的意思，生命共同体的意思。所以他来不得半点的虚的东西，不打结的东西啊，飞来飞去的东西不能的。所以保罗啊，因为跟耶稣基督相交啊，他在乐园，他是上到三重天，真正的在隐秘之处听到神亲自的启示的一个人。 所以他的生命会带出非常与众不同的东西，甚至坐监里边还要为他要有负担的人大声疾呼劝勉他们，甚至自己已经这个危在旦夕的时候还要劝勉别人要喜乐充足，要喜乐啊，这样的人。所以这种人就不是地上，不是这个世界配有的人，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种人太奇特了啊，太奇特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影响他生命的是跟他最密切的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再看这样的在上一次我们也举过这样的例子，就是 Ruth 啊 ，Ruth 这个家庭18个孩子，你能看到他们18个孩子形成一个大的家庭团契带出的喜乐充足啊，我就感觉他们的孩子是喜乐充足。你看这些孩子基本上都是快乐的、灿烂的、自然的笑啊，自然的笑，喜乐充足。因为他们也有基督在他们里边，然后他们彼此之间的亲近也带出以家庭为单位的圣徒相同带出的喜乐充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面临着一个更严峻的问题。这个严峻的问题用以赛亚书6:5概括是最全面的，差不多比较全面的。所以先知以赛亚怎么说呢？他自己突然间在神的面前，在大的圣灵的感动下有个觉悟，他说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哦，我要死了，我要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哎，这里边有三点啊。第一个，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意思是什么呢？我是彻头彻尾的，我是发自内在本质的一个什么呢？一个罪人的意思。第二个来讲，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就是我身边的人呢也都是罪人，跟我一样啊，半斤八两而已。然后接下来呢，又因我亲眼见大君万军耶和华，这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我已经觉得自己不行了，而且我知道我身边的人也比我好不了哪儿去，现在呢我又看到了绝对的真正的圣洁的君王啊，圣洁君王。因为我看到了圣洁君王，我就真正的发现我真实实在在的绝对不行，以前的感觉不行，现在是彻底知道自己不行，然后又彻底知道我身边的人也不行，然后因为我亲眼真正见识到这个大君王。这很像在新约马太福音当中所说的什么呢？啊，邻里贫穷的人啊，灵穷的人啊，灵弱的人，灵虚的人怎么样呢？有福了。为什么有福呢？他突然间在神面前看到他几乎是赤裸裸，而且是空荡荡，而且是空空如也，这样的一个生命啊，是一个非常贫穷到赤贫的一个生命。所以一个人有这样的大君，他看到了真正见到的大君王，他突然间感到自己的渺小，就像摩西真正看到了神，看到了能不能烧毁的荆棘的时候，他突然间感受到神圣。当亚伯拉罕看到三位神的使者的时候，他突然间要下拜，要称呼他们的主，我主，我主啊！他这样，他突然间有一种觉悟。哎，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生命奇特的现象。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谈，我们今天谈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灵里面的现象，就是我们在读某些人的传记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个感觉，但是当我们突然间遇上这个人的时候了，而这个人正好在一种状态当中然后他发出来的生命的奇特的魅力一下子就把我们征服了，我们怎么样呢？哎呦，我们就恨不得给他跪下来那种感觉。那么当然这是人和人之间，但是人如果想你想想啊，一个罪人见到了真神的神的荣耀的什么，那这个人呢，一定，我们说一个人不知天高地厚比较骄傲的，那就是一定是他没有实在的经常性的遇见真神。如果遇见真神的话呢，他一定骨子里他是怯阵的，骨子里他是谦卑的，骨子里他是空虚的，骨子里他知道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他一定是这样的。只有那些没有见到人，总是见到没有见到神，总是见到人，而且见到人常常是不如自己的人，他慢慢慢慢就会滋生出他的自负和骄傲来就是我们从这点也看，就是他的亲密的人很可能神是缺席的，无论他信主多年。当我们看到这个人骄横跋扈，而且是自我良好，而且是自恋，非常自恋的一种情况，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呢，可能不是大，不是真正的跟神见过很多次面的人，他很可能跟不及自己的人喜欢在一起，所以才导致了他有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气质。凡是真正跟神见面的人，都会带出先知以赛亚这个特点，就是我是以前不知、嘴唇不洁的人，然后我也知道我身边没有嘴唇洁净的人，他一定是这样的人。所以这节经文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啊，这节经文其实它涉及到很深的一些灵的东西，我们今天就没法展开了。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听一听我们昨天上午谈的人的三一性啊，我在谈这个给我们有一个叫小绵羊团契，我在谈什么？谈创世纪的系列的查经啊，不是系列查经，是创世纪的梗概啊，要理出创世纪当中的很重要的东西。希望好，你们可以找谁要呢？找萧玲姊妹要那个录音啊，灰头土脸。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我们就只是知道灰头土脸。你看，这是夕阳楼，夕阳楼是多么灿烂的、辉煌的，把真正西方的重要的建筑荟萃在一起的西中国的圆明园。那现在呢，落败到这个程度，叫做败景残垣。啊，这个断壁残垣啊，就变成这样。所以我们作为人来讲呢，我们可以叫灰头土脸。所以一个人真正见过神的人，又看到自己和罪人的光景的时候呢，他就像夕阳楼的这个破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再次总结，叫做罪隔人神，举世沉沦，然后身处浊世，俗有烦心。所以告诉大家一个特别冷酷的现实，就是原罪的问题。原罪使我们人和神隔绝了，所以人去效法神，人跟神打结可能性很小。所以先知是必须神有恩典呼召他，把他提拔起来，让他见神面，不是人想见神就见神的，不是这样的啊。所以罪隔人神，举世沉沦。举世什么呢？都沉沦，都在一个咒诅当中，随着亚当的陷落都沉沦了。所以呢，举世就包括世人，也包括万物，然后身处浊世啊，污浊的被罪玷污的一种世道当中。所以俗有烦心，所以你交往的亲密的那三个人，那无论是你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怎么爱你怎么样，其实都是俗有啊，都是俗的亲密关系。烦心你自己只能是有一个平凡的心，或者是凡俗的心，你不大可能有保罗那种情况。保罗那种情况是神的拣选，然后他跟神的亲密，然后被神提出三重天啊，然后灵魂出窍，然后就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启示，然后在神的不断的与他同在同行当中，他带出的叫做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他才能带出这种生命的一种真正的宣告和展现。啊，所以俗有烦心是我们正常人的一个命运。你看了吗？圣经告诉我们啊，虽然我们说三人成辱啊，辱的相对来讲有高有低，但是呢，从圣经角度来讲呢，无所谓高低了，都是俗人，都是罪人，都是啊灵里贫穷的人。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人都是灰头土脸，灰头土脸，所以需要披麻蒙灰啊，因为跟灰也差不多了。所以我们人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哎，就像照镜子这个人啊，照镜子这个人呢，我特意用这个办法，就是哎，这是我们人的一种自我雕琢、自我修饰、自我很细腻的化妆啊。你看这个女人，哎，这样看似乎哎，好像很姣好、很精致的样子啊，但是呢，实际上她已经是臭美了，只能是臭美。因为什么呢？因为她整个的已经陷落了，她没什么真正的里边啊，可以是真正的美好的东西没有了。所以我们人呢，就更加趋近于从外在的第一条命的美好，无论是头发，无论是这个化妆、嘴唇，还是穿着、表现出它的魅力、完全是一种肉欲的第一条命的外在的身体的这种互相吸引，它已经没有真实的一种对灵命的那种美的一种吸引。以后我们可以专门讲一下啊，就是一个外在和内在之间的矛盾该怎么解决。有的人外在很美，内在呢空空如也，有的人的外在很一般， 但是呢里边灵魂很好，有一些呢外灵魂虽然跃跃欲试希望很好，但是苦于外在的不是太漂亮，所以他处于一种自卑和追求之间的两难境地，非常难过啊！一看到一照镜子，就像这女的一照镜子，自己就打消了这个上进心，就很自卑。哎，但是呢，就发现自己有一个不朽的灵魂在往上走，所以小的时候看那个《简爱》啊，《Jane Eyre》那部电影啊，那部电影呢，小的时候看也看不太懂啊，觉得是一个艺术片，很美好。但是哎，那小的时候那个心就记住了一句话。啊，他说虽然我啊并不漂亮也不富有，但是我们的灵魂以后见上帝是平等的，在上帝面前平等，就这句话啊，这句话我记住了。所以我们以后专门要谈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灵魂的打结，灵魂的对标，灵魂的一种密切的对象，以及灵魂的提升和我们外在的肉体当中的不美好啊，或者不漂亮之间，这个矛盾该怎么去化解啊，这是困扰着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姐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很大的问题。但实际上呢，我们的状况应该是这样，灰头土脸，因为都是罪人嘛啊，嘴唇不洁的人又生活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都应该是这灰头土脸啊，不应该是这样整天的在那儿臭美的，不应该是这样。这样呢是我们一个基本的自知之明啊，我们只有在这种原认知基础上我们才能进步啊，要不然你就被假象所蒙蔽了。所以啊，你就是整天的描眉画眼啊，买高级的护肤品化妆品啊，长生不老啊，吃一些长生不老药啊，六十几岁的人弄得像妖精一样啊等等啊，我们现在不是有星影星吗啊，这非得六十几岁还要妖冶的弄成像16岁的小姑娘，那就没必要了，对不对？老年人老年人的慈祥啊，年轻人的活动，这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再看一段经文，格林多后书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这是基督徒的原认知，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福分，这是基督徒的特权，这是基督徒特有的一个新的生命的一种过程啊，非基督徒他是不能够享受的啊，不能享，有的人连理解都理解不了。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带出圣徒圣交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啊，圣徒圣交啊，叫做亲属配偶，然后闺蜜挚友，然后上司同仁，然后同工助手，这几类都要很重要的啊圣交。我们给大家两个原则，一个叫和而不同，一个叫做同气相求。亲属配偶，那我现在问你了，你现在结婚了吗？你说我结了，怎么样呢？不但怎么样，或者很好，哎呀，非常好。我就告诉你，没有结婚的，你现在选择权在你，叫操之在汝啊，操之在汝。如果已经结婚了，哎呀，没有办法了，那就这样吧，一辈子就这样惨了啊，交代了。我们话叫这辈子交代了，也不要这么悲观。为什么呢？圣交啊，这个圣交的意思不是从头开始，圣交的话就是在你们过程当中，你要设定一个过滤的装置，有一个滤片，有一个什么呢？啊，纱窗，就是你清清楚楚的知道你配偶的光景啊，他是到底是一个圣徒呢，愿意效法基督呢，还是嘴唇不洁的民当中的一员呢？如果是那样的话呢，那你就要圣交，就是你有些话不能够跟他说的就不说啊，有些事不能跟他做的就不能做，但是不要让他的情绪影响你，这点很关键，这叫做圣交，所以我们叫和而不同。那么闺蜜挚友，那闺蜜挚友你有没有闺蜜呢？小学同学啊等有啊，那么他怎么样呢？他现在不怎么样，信主了吗？没有，传福音了吗？传了，信不信？不信啊，世俗嘛，现在越来越世俗，我们现在发现啊，以前很好，现在好像很多东西都谈不来了。好，情分还在，历史还在，不需要什么画地绝交，不需要割袍断义画地绝交，不需要的，你可以跟他保持着关系，而且呢可以向他继续的传福音，或者是跟他有一些情绪的交流，没关系的。但是 你深深的知道你们应该是和而不同的啊，和的意思就是和睦和气的意思，不同本质是不同，你不能够向他寻求一些真正的人生方向、人生价值方面的判断，不可以的，你叫问道于盲的，明白吧？问道于盲，你不需要问他的啊，他有的时候反而需要问你，如果你真正的明白天道的话，融会贯通，他有可能问你，当你对他形成影响力的时候，也是你传福音的时候。闺蜜挚友呢，挚友涉及到男性的朋友，闺蜜呢女性啊，女性因为感情比较密切啊，总是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所以很容易啊陷入一种情绪的交流，而这些情绪的交流仿佛给他们感觉似乎生命连接的更密切，超过了圣徒啊，甚至超过了丈夫，有什么事不跟丈夫谈，就是跟自己的闺蜜在那窃窃私语啊。如果他没有信主的话呢，那么你要慎交啊，你可以跟他继续保持不错的关系，但是圣徒相通的这个深度的交往你要慎重的。挚友的话是朋友啊，你有没有朋友？没有，没有好，一张白纸，以后交朋友就交圣徒啊，这好的圣徒，还不是一般的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你要交好的有品质的朋友。那你说我已经有很多哥们儿了，好朋友了，好，有好朋友也不要断交啊，跟他保持和睦，但是呢有关关键的一些东西，包括使命的同工，包括人生的方向价值，不必跟他交流，不必问他，不必问他，你可以影响他，让他去问你，你不必问他，所以这叫慎交，明白吗？有的叫和而不同，没有的那就重新来过，你要努力的想办法。没有谈恋爱的你好好谈，谈了恋爱还没有定的，你要好好尊重，好好的选择或者好好的思考，然后已经定了没有挽回的余地了，那你就要慎交啊。然后上司同仁，当我们现在进入职场了，每个人都在职场的有个角色，你的上司对你影响很大，影响你可能一天的心情，一周的心情，他的一个眼神一句话可能让你好几周啊心里都不爽，所以上司和同仁就是跟你最亲密的一些同事，有可能很好，有可能落井下石，彼此增进，所以这些人你怎么样呢？你现在正在找工作，那我建议你找好的，找好的氛围的团队，找好的氛围的上司，找好的氛围的企业文化和同事。如果没有办法，现在我就在一个地方已经很难改变了，或者是不想现在暂时改变，那好，那你就要屏蔽掉这些人，尤其是一些罪人的上司，外邦信徒当中一些同仁对你的一些影响。还是这句话，叫和而不同啊。同工助手也是这样，现在大家大部分人还没有真实的介入国度的同工，所以呢你要选择好的同工，好的助手，好的同工。如果已经有同工了不要紧啊，大的情况不要紧，有神了所以呢你可以影响他，但是你发现同工经常跟你吐槽啊，经常叽叽喳喳的东西，尤其是魔鬼，我们已经谈到了教会的教会论当中，魔鬼攻击教会就是三个最大的杀手锏啊，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让我们失落，一个让我们失和，一个让我们失职啊，尤其是失和这方面啊，失和这方面，所以同工不了解国度的意向，所以他失职的。所以这样的同工你要慎选，以后他不跟你搭伙的，不跟你合作的，你跟他同工很累的。失和就是魔鬼攻击的很重要一方面，就是莫名其妙的让你对领袖啊，让你对同工啊，让你对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哎，莫名其妙的产生隔阂。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就是你自己要特别警醒，要用一个一种纱窗，把这些蚊蝇啊，这是实际上是基督徒当中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像苍蝇一样啊，时刻侵袭着你自己的心灵的空间，所以你要给它隔出去。如果进来的话，你要给它拍死它啊！就像我们现在虽然干净，有的时候它飞进来一只蛾子，飞进来一只苍蝇啊，就刚刚讲到之前，就今天讲到之前，我进来有一只苍蝇嗡嗡响啊，我就想不要动。啊，我把姜丽叫过来，我要打死他啊！打死他以后，我很安静的跟大家，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神的话。结果我们俩就安静了一下，最后坐住他，啪就给他打死了。所以呢，真正飞进来的你要打死他， 啊，老师，没有飞进来你不让他进来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人还年轻啊，不太了解这些原则，很注重情绪，哎，情绪一舒服了啊，什么都可以了。实际上情绪呢，有可能是化了妆的一种试探啊，让你们觉得情绪好像闺蜜啊，铁瓷闺蜜啊，谈得非常投机。话不投机半句多，话一投机了什么呢？啊，然后神的事都放脑后了，最后这样。所以遇上一些啊，经常在背后出吐槽的人，就非常简单的，这啊，请不要说啦啊，这些话很显然不讨神喜悦啊。我们还是注重啊，在基督里的合一。你看，我们现在以弗所书已经谈到了合一宪章了，合一宪章第四章一开始一到十六节。啊，泰山压顶之事谈的就是在基督里合一啊，所以凡是合一的我们就做啊，凡是不合一的我们叫非礼勿言呢，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行啊，不是合一的东西我们都不要说，也不要，哎，这样一下啪就止住了啊，叫做谣言止于智者，就止住了。我们因为有人的软弱，人的罪行啊，甚至我们的一些同工领袖各方面总是有这种吐槽，总是有这种东西啊。那么这当然这是一个很严肃原则性的问题，如果说或过了三年五年之前呢，我会非常严肃的谈，但是我现在就发现不一定谈，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呢可能是人的软弱，他如果吐槽的话，他可能会就好像人里边有一些东西，肮脏的东西，他吐出来心里就啊，他里边就不脏了，这个可以就给他一个宣泄的机会。但是我们的同工一定要注意啊，当有些东西宣泄出来的话呢，哎，把它吐出来以后，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你自己别人吐出来你自己再给吃进去，那就惨了啊。你在听别人吐槽的时候再去出搞一些不合一的东西，甚至子虚乌有的东西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让他吐出来，你给他拿一个痰盂啊，拿一个这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哎，让他吐出来，吐快，就像喝酒喝多了，哇，吐出来了，哎，你就给他吐出来。你自己就想啊，如果你是一个在灵上方面非常钝的一个人，你就现在你就想了啊，你就不要再这么愚钝了，这么血气了，这么不开窍了。以往你是什么呢？他吐出来那些肮脏的东西，哎呀那些很肮脏的又臭又什么东西，你呢当着他的面咕咚咕咚都给吃进都喝进去了。你想我这个比喻，以后你就再也不会抽这个二手烟，吸这个二手烟，也不会再接受他的这些吐出来的呕吐出来的肮脏的东西了。哎，你就怎么样呢？哎，你说这，哎呀，这是肮脏的东西，我快给你倒了，哎呀，可以倒了，哎，这就对了啊，你把它看成肮脏的东西，不要看成哇，金玉良言啊，肺腑之言呐、啊，哇，真是把我看成真正的贴心人，那就错了，那就是魔鬼的当，你就上定了。你把它看成啊，喝了啊两桶啤酒啊，又喝了一瓶的老白干啊五粮液，然后接下来呢没有办法半夜起来呕吐出来的肮脏的，你把它看成这个。然后你把它弄以后倒了，倒完以后拿水，拿热水还冲一下涮一下，然后都干净了，大家都他也干净了，你也干净了，大家都干净了。学会这个属灵的技巧，你就不上当。这个我再一次告诫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学会这个技巧啊！这个技巧我可以告诉你，我初步学会了，我也不能说我是炉火纯青，但是呢，第一个我不会太争啊，我不会陷入魔鬼的试探，我不会争这些。但是来讲呢，你说让我啊把这个东西当成山珍海味，哎呀非常高兴，认为你跟我倾心吐意，你跟我简直是啊推心置腹，我绝对不把这个当成我推心置腹，我认为他是吃多了，尤其喝了很多酒吐出来的那些很糟的啊很臭的那些东西，我不会的，我就把它弄个盆弄完以后涮一下倒了，我就再拿热水冲一下，希望大家学会这个道理啊。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什么呢？同气相求，同气相求，同气相求就和而不同，就是现在有了啊，所谓的啊，往者不可谏，但是来者又可追， 来者犹可追，就是同气相求。同气相求的意思是什么？同声相和，同气相求。孔子的一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无论现在你的配偶也不太满意，你的各方面同工也不太满意，老板也不太满意，你的闺蜜铁丝也不太满意，但是未来还是在你的手里面，你依然有权利选择你的属灵的伙伴，选择你的国度的同工，选择你未来的朋友，选择你真正这个跑步的方向。所以保罗是说什么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是太宝贵。以后我们专门谈前与后，专门谈这个东西。你往后谈，往后看啊，完完全全的是一闹心的、糟心的一些东西。因为人往后看，没有几个真正的看到的都是好的东西，尤其在神的光照下看到的都是自己嘴唇不洁，然后又有很多所有的人嘴唇不洁，在那呕吐，互相的呕吐，互相的抽二手烟，这样的吐二手烟。但是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人就死翘翘的，新加坡话叫死翘翘的啊，那就没有希望了，没有任何的动力了。但是呢，好在我们的信仰是信望爱的信仰，要盼望的信仰，要同气相求，要向前看，向着标杆直跑的信仰。所以我们永远都有选择权。所以当我们以后谈到萨特，谈到企鹅果的存在主义的话，人的本质是永远在选择，有选择权利。所以你的选择决定你的命运，你的选择决定你的未来。所以我们对这个方面不是轻易的否定的啊，有神的帮助和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的选择啊。我们人无论怎么样都有一定的选择权。所以当我们选择我们的同伴，选择我们的事工，选择我们的方向的时候，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我们选择向前看不向后看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有盼望，我们的命运永远操之在我，操之在神给我们的心怀，叫同气相求。同气相求就找那个好的伙伴向前看，一直往前走，明白吧？所以我们来看啊，诵读圣经实际上是背诵了啊，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什么意思啊？这个世界可以说是，也可以翻译成世人。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人，这个世人就是嘴唇不洁之人啊，就是都是罪人，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恶者是什么呢？透过罪人然后带来诱惑和破口，然后使你成为凡俗之人啊，成为陷入世俗罗网的人。所以基督徒就是除污泥而不染的人，不仅如此还可以明光照耀的人。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觉悟，就是离开那些纠缠我们甚至跟我们很亲密的人，然后呢，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影响他们引导他们的一个强有力的见证啊，神的儿女的声音。有人寄语，这是我以前在职场当中有一个朋友啊，有个朋友比我年长十岁吧啊，那个时候跟我关系非常好，他跟我说的一句话到今天我记着啊，他说人生啊九个字，这九个字叫什么呢？叫做读好书，交高朋，干大事。我们今天谈的是交高朋，以后我们也谈读好书。读好书跟交高朋它异曲同工，干大事啊也跟交高朋有关系啊。读好书自己预备啊，交高朋自己性格和资源的预备，干大事是使命的问题。所以我最后呢，用我这个人还不是基督徒啊，这个人还不是基督徒，但是来讲呢，有人寄语。我这是属于三三制当中的什么呢？原则观点，原则观点，原则观点，就是这几句话送给一些刚信主的，还没有信的，要信又还没信的，或者信了以后不明白交往，就朋友这个交往这个东西它的质量多么重要的这些基督徒 啊，或者叫做不明不白的基督徒，或者是幼稚的基督徒，或者是小白的基督徒，或者叫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我就告诉你，交高朋很重要。以后你的价值就是你朋友价值，你朋友价值就是你的价值。如果你的朋友都很差，那你想成功，你想富有，你想有意义，你想有价值，很难很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定记住我这句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听圣者言，那么你吃亏成必然，你是必定要吃亏的啊！希望大家能够清楚。我们自请叫做有俗而凡，就是与世俗的人交朋友变得很平凡，慎交而善，就是无论是已经交了朋友啊，父母你是没法选择的，原生家庭是没法选择。现在有些人学了弗洛伊德，学了什么精神分析，又学了阿德勒，我没有问题啊，我的问题是我妈的问题，我爸的问题，我爸妈的问题，我妈爸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所以你怪不了我啊，我从小就是我已经很委屈了啊，然后你现在你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啊啊，你现在要求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到大这样的，是他们的责任。啊，你说你让我怎么办啊？我告诉你，我现在用中国啊外交最高长官说的话，叫什么呢？你没有资格跟我这样说，就变成这样了啊！不吃这一套，我告诉你，我不吃你这套，所以就把很多的责任都推了，不是这样的。基督徒相信。在任何的时候你都可以向着标杆直跑，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啊同气相求，在任何时候你可以透过慎交然后达到不断的完善自己的一个新的人生的轨迹啊，达到一个新的人生的境界。